嗨，大家好，欢迎来到30 Plus 执行力。就是之前有听众说想要听德国创业，那柏林其实算是大家众所皆知的创业城市，那很多的新创也都聚集在柏林，甚至我之前服务的前公司，他们也有分公司在柏林，所以就柏林它其实收集了就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那今天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听众的这个疑问，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创业进行式的青年才俊来跟我们分享他创业的经验，以及就是在德国有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可以帮助完成创业这个梦想。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来宾杨恩，他是 Easy Cook Asia 的创办人，也是 Easy Cook Asia 的 CTO。那我之前就有听过这个平台，它概念很有趣，很像德国话就很像有个那种蛋糕，然后你就是有粉，然后你再买蛋啊、牛奶啊什么，你把它加一加，你就可以烤出一个蛋糕。它就很类似的概念，但是用在亚洲食物上面。那我会邀请他来，是因为我之前在 Clubhouse 上面有听过他的这个节目，就是有跟他开过房间，但不是就是是在 Clubhouse 上面，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那就想说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聊看。那刚好他现在自己也在创业中，那我希望可以找一个在创业中的人来分享，而不是他已经创业成功或者是失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给听众更多的启发。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们都是中兴大学毕业，我是研究所，然后他是大学部，所以我觉得格外有亲切感。好，废话不多说，赶快让我们来欢迎我中兴的学弟杨恩。嗨，杨恩，
Hello，Hello，hello， 小贝你好，学姐好，
嗨，
学姐好，
哎 懂哦，
对，还是基本的礼貌还是要有
我要叫你杨董，
的，不要，对，
杨董，你先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的你的背景跟你们公司的目前的状况。
好，我其实就是因为我也是中兴大学，然后我读气管的，然后我气管毕业之后，我在一家做云服务的公司工作了3年，然后是做软体 PM，然后毕业不是毕业，就是离职了之后呢，我就跑来德国这边读 MBA，就是气管硕士，然后读了一年，大概1年半后之后就开始目前的创业项目，所以大概是2017年来到柏林，然后2018年底、2019年初的时候开始创业，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公司叫做 Easy Cook Asia，然后从名字就可以很简单知道，就是我们就想要把亚洲的主菜的这个部分做得很简单，然后提供给客人这样。所以我们卖的东西其实叫做 Meal Kit，那 Meal Kit 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烹饪包的概念，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一道菜叫做宫保鸡丁好了，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食材打包好，比如说你会需要酱料，你会需要比如说一些调味粉等等，我们把它打包好，然后一次寄给你，然后我们的客人就可以很简单的在家做亚洲菜，概念是这样子，对。
OK，我记得你跟我分享过，就是你创业的这个灵感呢、啊，这个心情是源自于一堂你在上研究所时候修的课，叫做 Design Thinking。你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这一堂课是怎么样把你跟你的 partner 连接在一起，以及你怎么会有这个概念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是谁的 idea？
好，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我们上一堂课叫 Design Thinking 嘛，然后那堂课它的概念就是它帮助你去透过有条理式的去分析一个问题，然后去找出解法。对，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字，就是 Design Thinking，然后中文叫做设计思考。然后它是一个蛮有趣的工具。然后我们上一堂课，那其实我现在 partner 就是我那时候的同学啦。然后那时候就是教授就说，诶，我们要做 design thinking，但是我们不想教纯理论的东西，我们想要真的去实际演练一次。然后就说有没有人想要提供一个 idea，就是你在解决什么问题，或者说你有什么创业的 idea，那我们可以帮你一起用 design thinking 的过程，把你的 business idea 做得更符合实际的状况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那时候我 partner 是一个韩国人，然后我不知道听众大概都是住在海外的还是在台湾的，因为如果是在欧洲或者在德国或者在柏林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这边的亚超的那个购物体验其实蛮差的，对不
对啊，很像干妈点。
对？对，我觉得你形容蛮好，就是 gamma 点。然后 有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亚超都有一个味道，然后那个味道应该是来自干货的味道，我想。所以它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亚超蛮臭的。然后至少在柏林啦，就是除了比较大的一间叫 Go Asia 以外，我觉得小间的都是味道蛮不好闻，然后购物体验很差。所以那时候我的 partner 也看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诶，那不如我们来开一间比较高级的亚超，就有点像是台湾的Jasons 的概念，就是海外的超市，然后专门卖进口的东西，但是是高级的。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开始的，就是我 partner 提了这个 idea 在 design thinking 上面的课，然后从这个 idea 开始慢慢的演化到今天的样子。
嗯哼，OK，所以就是你们当时其实是出发点是为了想要改善这个亚超，就是黑黑暗暗臭臭的这个印象。本来是想要开一个实体店面，那你们现在就是主要是网站的服务嘛？那我看你们网站也都是以德文为主，甚至没有英文。就是你们的客群是德国人吗？
对，我们客群是德国人，主要
哦，
都是德国人。
那就是因为我听说。在德国就是做生意或是创业，就是妹妹嘎嘎很多。然后因为你们主要是针对德国人，应该算是 B to C，然后又是做食品。那在欧洲或在德国，就对于食品的这个安全非常非常要求。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譬如说，我比较知道的是网站上面都必须要 impression 或是 AGB 等等
对，没
的。
错，没错。老实说啦，就是，法律的问题会有问题是，通常是在你真的已经出名了之后，就是你已经做起来之后，比较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一个觉得蛮惊讶的点是，因为我们从后台看得到数据，说哪一个页面被访问过多少次嘛。那我发现我们的那个 impression 其实就是叫什么 imprint，英文叫 imprint，然后它其实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谁在这个网站的后面，他就知道你要给一个资讯，说是比如说谁家这个网站啊，或是哪一间公司的网站，你要给一个这个资讯。我们的 imprint 的网站的页面跟我们的 agb 就是terms and condition 嘛。
对，有点像台湾，就是你去雅虎，它就会有列一面，就是你同意购买，
对
那
对
你就
对。
表示你同意这个里面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要求、购买的规则等等的。
没错，就是那个你每次结账的时候，你不会看就点就打
对，
勾那个东西。
对。
对，我发现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德国人真的会看，就是里面的内容。
哎 我也会看。
真的吗？
真的，我只要现在买东西啊，像网页那个，我一定就会看 impression，因为德国的网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它会有那个 trust pilot，它就是会评分说你这个网站是骗人的。然后像有的网
OK。
站分数就会很低，那它的 impression 其实就写得非常的烂，那
哦，了
我
解。
就会不相信这个网站，我就会不买，因为我可能就会觉得购物体验很差。然后 AGB 也是，就我曾经有被 AGB 搞过，然后后来他就说没有，你已经同意 AGB，所以我必须要付那个钱，不然我就寄给你 Manon，就等于是催缴信。所以
了解。
从那一次之后，我就都会看。
哦，了解了解。对，那我觉得可能你已经被德国化了，因为。
对，我已经被德化。
对，因为其实怎么讲？我觉得这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服务的本身，就是它其实大部分公司的客服其实做蛮差的，所以相对来说，客人就会开始思考怎么保护自己。所以可能我觉得一部分连接到这个原因，就是大家会去看，仔细去读它的那个 terms and condition。所以你刚刚问到说有哪些美美嘎嘎要注意，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你不用真的有很完整的。文件，但是你至少要找到一些网络上的 template，然后去修改成自己的版本，保护你自己，当然也保护你的客人，这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GDPR 也很重要，就是
个
这
人
是
资料保护法。
在，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是在几年前才开始真的很盛行，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到底要怎么样，处理客户的资料。那 GDPR 分了很多个部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你要揭露你到底怎么用你客户的资料。大部分的欧洲的网站，你只要第一次连线上去，你都会看到一个你要接受，对不对？对对对
Cookies，
对，
对，
你要接受它的那个cookies，就是它叫翻叫饼干屑啦。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在你的浏览器上面放一个 cookie，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你曾经来过这个网站，然后它除了 我们可以去追踪你一些资料之外，然后这个 cookie 你有可能会跟第三方，比如像 Google 这种公司分享。然后一方面是说对于公司来说，对于厂商来说，它可以分析你的使用行为，然后进而推给你正确的广告。但对于使用者来说也不是没有好处，因为 cookie 它可以增加广告的准确率，就是它可以让你得到你真的要的资讯。那我知道这个讲法是很怎么讲，很资本主义的讲法。对，但其实确实它对于客人也是有好处，只是说GDPR 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在意的东西，就是你要真的能够揭露你怎么用的资料，然后还有就是你不能随便的把客人的资料 pass 给第三方，这个都是违法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要思考的东西。
Okay.
应该说比较在台湾，我是比台湾，因为可能台湾在这一块还没有这么的进步，所以可能我们一开始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刚刚讲完就是在德国可能做网站或者是创业就是 mega 需要注意的事情，再来我们来讲就是合作面，因为你跟你两个共同创办人他们是韩国人嘛，那基本上你们是因为上课认识在一起，然后开始有这个想法开始去执行这个创业，那你们也都赌上了你们的青春跟金钱，那当然就在一起是因为志同道合，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跟目标，那就你们现在创业已经两三年了，你觉得在创业团队组成的时候该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出现磨合或者争执意见不合的时候要怎么办？
先讲创业团队组成好，我觉得这是很难去定义说怎么样是一个完美的创业团队，但是过程中你会慢慢的发现你们之间会有一些差别，然后其实差别是好处，因为差别虽然你需要花时间磨合，但是有不同有比较多元的想法在创业团队里面，在创业团队里面是好的。那我们自己的状况是两个韩国人加一个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嘛，
嗯哼，
然后我们三个人个性其实还蛮算蛮互补的。对，就是我的那个 partner 就是我那个同学，他是一个就是超级梦想家，那梦想家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前面领导着大家，就是一直去逐梦的概念，所以每当就是团队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可能会很沮丧会很失落，但是梦想家要持续的就是推动着大家，然后一方面是说把这个梦造起来然后卖给团队，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把同一个梦卖给外部的合伙人或是投资人，就是这个人他要负责一直做很前瞻的事情。
嗯哼，
对，那我还有另外一个 partner， 他其实是我这个同学的太太，
嗯哼，
然后也是韩国人，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人，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得再三思考或者结果会怎么样，然后确定没有问题他才会做，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很常起冲突，因为每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 partner A 就是这个男生我同学他就会说没问题的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partner B 就是他的太太就会说那怎么解决，然后我 partner A 就会说就会给他一个很有自信的微笑说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很常遇到这种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角色就会凸显出来的重要性，就是我的角色，我其实在认识我 partner 之前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偏梦想家类型的人，但是在认识他之后因为团队有一个更能够出头的人，所以我觉得那我可能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公司里面我负责的角色比较像是中间，就是一个润滑剂的概念，就是调和大家。
还好好讲，你是他们夫妻之间的润滑剂。
不是，我讲的是 OK， 就是正派的那
一个 coordinator facilitator 这样子的角色。
对，所以比较像是有问题的时候出来协调，然后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像墙头草啦，就是你知道，就是风往哪边吹往哪边倒，但其实我觉得在大部分时候，尤其在创业的时候需要一些墙头草的角色，就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太过于实际让我们没办法继续做梦的时候，我必须要跳出来帮我的 partner A， 那如果有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太虚幻然后太虚无缥缈的时候，我必须要就是出来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然后帮助partner B 这样子，所以大概是这是团队上面的平衡。
嗯哼，OK。
对，
那你觉得就是团队如果要创业的话，应该要找什么样的人？因为譬如说像你们是做吃的嘛，啊，可是你们应该三个都没有餐饮的背景，那你们我就很有趣啊，就是你们三个其实都是念商的，然后去做吃的，那会是说就是说如果哦，譬如说今天我要开一个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有那个背景的人，或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正重要的不是，应该说技术强的人很多，就是很多，但是真的要把一个技术，然后找到中间的问题，透过技术去解决问题，然后商业化，最后再找出商业模式，然后要持续的做一个 sustainable 的 business。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单单是技术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至少就我们的公司来看，我们虽然三个人都没有跟做菜、说厨师相关的背景，但是我们能够透过我们不同的能力去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条件其实是学习能力。
嗯，OK，哎、欸，你知道最近我在看那个韩剧，它叫《Star Up》，然后里面就很像，因为里面那个女的，虽然那剧情有点拔辣，就是
对
什么没有地图的航海，然后那个女的她基本上就是那一群工程师的润滑剂，她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技术，然后有办法把它卖掉，然后带着他们往前进。我觉得蛮像你们的，就蛮有趣的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会说学习能力是因为，好，假设说我是一个技术很强的人，然后我今天找到一个商业很有商业背景的人，然后我们两个合作，听起来像是老天作之合，就是很完美。但实际上真的开始创业之后，你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好，比如说今天我要开始招募新的人了，那没有人有 HR 的背景，或者说我今天要开始公司要做一些账啊，然后等等的，然后发现没有人有 accounting 的背景，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在创业过程中去 pick up 的，就是你必须自己想办法学，所以这个才是真正重要，就是要能够够有弹性，然后学习能力要强，然后因为在最初期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多的资源，或者说你不会有太多的人力去帮你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都得自己来，那自己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能力。
OK，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你们三个基本上是赌上青春，那你们的机会成本就是青春跟你今天可能去上班得到报酬。我相信如果你不创业的话，你应该就是不管在台湾或在欧洲，你应该都可以去到一个名门正派的这种大公司，就是继续工作服务。
不好说，
对，不要就是不要这么的谦虚。
OK，
但我觉得就是你应该都会获得不错的薪资收入。先不用说你就是过几年可以买保时捷，但是我觉得你过几年要买一台百万名车不是难事。那因为你创业已经两三年了嘛，那在这两三年当中，可能我想就是薪资或者是你的收入跟你去上班得到报酬，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比。那你会不会有那一种就是干拎杯歪走啊，我会被来去熊班的这种想法？
我有时候就想退路啦，就是我会去思考，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以做什么东西，这个我有时候会去想，但是这个是其实在刚创业一两年的时候比较常想，但是最近其实想的东西都不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机会成本嘛。那你大家知道机会成本其实就是讲也没用，因为就是它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就它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不做创业这件事情，那你可以去赚钱，那赚钱你如果创业的话，你赚这些钱，你不创业可以赚的这些钱就是你的机会成本，所以它像是有一个有点像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想太多也没用。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倒也不是赌上青春说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我自己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纯粹是看你想要投入的程度，跟你可以就是说你的机会成本，
你可以接受的，你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样子，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发展到什么样的状态，
啊，
然后你在这个状态下，你是不是满足？
对啊，然后对我来说，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反正还有时间，就是时间还够。那 就会觉得那我不如用时间去换一些东西回来，我反而不是想的太多，没有想太多关于薪水的东西，我想的比较是时间的。所以对我来说，真正的机会成本其实是时间。那对我的 partner 来说是不一样，因为我 partner 大概大我10岁吧，
嗯哼，
然后他老婆，然后两个小孩都还很小，然后他们的机会成本就相对很高，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在职场抢到一个蛮好的位置，然后他们两个也都自己有家庭事业、家族事业，
嗯，
然后他们就毅然决然的把他们就是国外的房子都卖了，然后直接跑来柏林，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机会成本就很高。但是可能对我的 partner 来说，他对于这件事的信心又更强烈，或者说他更有执着，执着更高，所以这样他就可以去承担更多的机会成本。这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平衡的，
不成功变成人这样子。
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这样的，因为他毕竟也把房子都卖了，虽然他没有把卖房子的钱全部投到公司，只是他就是没收入啊。
他可能就把卖房子的钱可能部分投去买 Tesla， 可能
买比特币之类的。
那你们就是这两三年你们钱从哪里来？除了卖房子或是除了可能你自己的存款之外，你们总是要去外面找钱吧？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在德国创业或者说在柏林创业的好处。因为它已经算是一个蛮成熟的创业市场，然后有很多的不管是创业竞赛或者是一些创业奖学金可以去申请。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参加了一个创业竞赛，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说 design thinking 吗，然后在那堂课之后，我们一开始我们的 input 是说，哦，我们要开一间亚超，然后最后透过 design thinking 之后，我们的 output 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亚洲食材的订阅的盒子，这样子，就是客户比如说每个月付给我们一笔钱，然后我们就可以送给他一些亚洲食材这样子，这是那时候的 output。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个 output 拿去比了一些创业竞赛，所以有申请到有得到一些奖项啦，所以就开始用很少很少的钱，然后开始做一些事情，开始做一些测试等等的。然后后来我们也参加了一个奖学金的申请，然后在失败了好几次之后，终于申请到这笔奖学金。那这笔奖学金它的全名叫做 Berliner Startup Stipendium，然后Berliner Startup 都清楚，但是 Stipendium 就是德文的奖学金的意思，应该是啦，我德文没有，
对，就是奖学金。
OK 好，所以它蛮好的，就是其实有点难想，我一开始有点难想象，因为它给的金额有高达吗，就是2000欧元每个月每个人，然后是不会像它不会有什么是 netto 跟什么 brutto 吗？
没有扣税，他没有扣税，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
是这2000元就直接给你。
哦，就等于就是给你2000，你就是实拿2000。
对对对对，实拿2000，所以实拿2000在一般公司应该薪水要到2500以上哦。
嗯，对，差
不太
清楚，差不多。如果再乘以3%，大概要2600、2700以上。
对，所以他这个薪水算是大学毕业生的基本的起薪吧，我猜在德国的话
差不多2000薪水，其实在可能在慕尼黑可能不太够用，但在我想在柏林可能是还可以接受。
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也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去那个查兰豆，然后一个 marketing 相关的职缺，研究所毕业，他开给他2000-2300欸，2400
Netto 还是 Brutto？ 净收入还是毛工资？
是 Brutto， 就是还未税的。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很扯。
听众朋友知道了没有？在这边
对
饭碗不好胖，不好。
不过就其实就是柏林啦，柏林特别穷啦，我觉得。所以很多 startup 在这里就过得很舒服。
I'm up a sexy。
对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查兰豆已经是就是欧洲算是最大的那个 fashion tech 了吧，我猜。
对啊，有点像台湾有没有像什么网站，像一个网站，然后上面什么东西什么时髦的东西都在上面卖，这样你可以买到各个大品牌的衣服啊，
对对对，
衣服帽子什么之类的，这样。
对，所以就刚讲到哪里？刚 讲到生活费，生活费，对，
对。
就其实这个钱就一个月2000欧一个人，然后最多可以申请到一个 team 可以申请到3个人，然后他给半年，半年之后可以再延长再半年，所以他支持你1年的生活费，
嗯哼。
就这个钱其实蛮够用的，因为我们一直领到去年的6月吧，然后。我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把那笔钱花完，因为我算是蛮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大概可以能够支撑1年半到2年的时间，如果你没有花太多花费的话，所以它的背后是 EU Social Fund，就是社会基金，它是政府的钱，那可想而知，就是既然政府来的钱，然后他又没有要任何的回报，就代表政府其实是很支持创业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德国创业蛮好的地方。就是环境是支持你创业的，不会说哦，我要申请一个政府资金，然后还要搞一堆有的没的，然后最后也没申请到多少钱这样子。
那你们刚刚讲嘛，就是说你们就是拿着这个政府的这个 stipendium，然后就是等于就是度日子。那现在呢，你们现在就是再来，就是现在怎么做，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好，就是我们从 day one 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 startup 在做。所以，startup 做法就是要募资，要持续的融资到你有办法，不管是损一两平，或是有办法把市场占下来，然后最后 founder 可能可以出场，或是等等，或出场就是 either 是最后 IPO 就公开上市，或者是公司卖给其他更大的公司，这都是出场的方式。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希望这间公司以 startup 的方式做。我知道我们上礼拜有稍微先聊了一下嘛，对不对？
对，没
对，
错，我们上
那
礼
个
拜
时
先
候
聊一
我是
下。
跟你说，我们正在谈一个 angel fund 嘛，对不对？
对，没错。
对，然后刚好就是上礼拜谈完之后的上上礼拜谈完，然后隔一个礼拜之后，我们这笔 angel fund 谈完了，所以目前状况就是我们天使轮已经结束了，然后拿了一小笔钱，
恭喜你们！哎，我
感
觉得好
谢，
开心哦，觉得就是
感谢，感谢。
与有荣焉，你知道吗？因为上礼拜就我们在讲的时候，然后你就说啊，我们现在在谈一个投资啊，如果没拿，哦，我说啊没拿到怎么办？啊，包包款款都给加干
哈
爹。
哈哈哈！
然后就今天录音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其实很开心呢，因为就
谢
会
谢。
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跟你讲话就可以感觉到你的热情，这样。
就是反正这个就是谈下来了。那当然谈下来的意义，某方面是说，哦，好，那现在有一些钱了，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扩张，或是改善我们的产品。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有新的投资人上船了嘛？那意思就是说更危急了。我们把公司放到一个更高度竞争的环境里面，因为过去当你还没有外部投资人或是外部的合伙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有点就是比较 chill 这样，就是哦，反正失败了就失败啊。
现在不行，因为你拿别人的钱 在
现
玩。
在是压力就更大，然后一来是说这笔钱。以我们目前的 burn rate 就是说你每个月大概要烧掉多少钱？因为我们 burn rate 大概可以烧1年半到2年，1年半到2年之后，either 找到下一轮投资，就是你找更多的投资人进来玩这个游戏，或者是你不需要更多的投资，就是你已经可以开始盈利，那这样是最好，这样是最好的状况。但是比较差的状况就是你还找不到。赚钱的方式是你需要更多钱来把市场占下来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更多投资人。那这个状况下就是，你就压力很大，因为一轮的融资大概要谈个3个月到半年，或者甚至更久跑不掉，所以代表我们可能要在，我刚刚说可以烧1年半嘛，所以可能要在差不多过1年之后的时间开始找下一轮的融资。那要能够在1年之后开始找下一轮融资，代表我们要在1年之内把成绩做出来。所以，一方面有得到投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更多的压力在这件事情上面。
OK，那你们要开始多聘人了吗？
目前还没有想这件事情，因为目前营运状况还 OK，但是我们应该会先从一些。外包的工作开始做，就是有一些钱可以外包，请一些人，或者说有一些钱可以把我们目前的产品的包装做得更好，等等。
嗯哼 ，OK， 那刚刚听你讲完嘛，就是可能听众，我可能看那个韩剧，我可能也听你讲，可能觉得好像哦，创业好像很简单，好像就是很 easy 这样。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就像是你 partner 他都把房子给卖了，然后重新就来这边开始，而且还是外国人在德国创业。那就你看来啊，就是创业的这个动心起念。是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说，因为我有朋友，他们也是当老板，那他的出发点就是他不想当社畜，他不想帮人家上班，那我有朋友就是说，哦，他好像就是那个刚好就有机会，然后就开了公司这样。那对你来讲，你觉得什么样的心态是会走得比较久的？
我不太想去 judge， 就是不同的状态啦，老实说，但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理由。有些人就是生下来啊，我家就有钱，就是、我爸就是郭台铭，就是，然后这种人反而他还不一定想创业的，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哦，好无聊，我宁可去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对不对？
对，我就有认识这种人。
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都是不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前几题有聊到，就是说金钱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像对我来说，就是。我很早就意识到金钱不能满足我。虽然我不是，我跟你讲，我要先澄清一下，我没有很有钱，我家也不是什么有开公司这样，我家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务员的家庭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很早就理解到，我觉得就算给我很多钱，我也不会挣得到很快乐。然后所以这就是对我来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创业，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钱在这个阶段没有这么重要的原因。然后回到刚才那个题目，就是你说有哪些起心动念的原因，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对我来说，可能有三个类别。第一个是说我自己就很喜欢创造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去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我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反射的行为，就是看到一个问题就很想把它解决掉。第二个就是说，有些人是他自己有。专业的项目，他自己有很专业，比如说他会写程式，然后他会，比如说他懂会计等等的。那他发现了一个在这个产业里面的问题，然后他会很想要解决，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单纯为了赚钱。那我个人认为这三种没有一个是最好，或者说没有一个是值得被批评的。这三种，我觉得在各个创业的人的身上都看得到一点点。那我自己是。对我来说是第一种，就是想要解决问题占最多，然后再来是剩下是为了钱吧。我觉得就是 还是需要钱，就是我会比较放长远来看，就是有点放长线钓大鱼的感觉，就比较不想要赚眼前的钱，想要赚未来的钱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创业就是一个蛮好的选项。
对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要赚钱，其实很容易。你有一笔钱，你拿去股市，你很会买，
没
很会。
错，没错。
对，那你其实可以赚钱赚得很快。可是因为我爸爸自己是就是白手起家，
对，
然后他当时，好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fifty fifty，就是他就可能就真的就是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方面他，也是因为他的专业的原因，然后他可以去帮很多人，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找到他的定位，然后也就是真的就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这三个的特质。那同样就是在我认识的朋友身上，也都看到这三个特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你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就是你为什么想要创业
没错，
这件事情。
真的要赚钱的话，我是听说那个赌博业，那种，那叫什么？赌博业吗？就是
博弈，
博弈，
博
对对
弈，
对，博弈
对，
产业据说是超级赚钱的。前几天在听一些 podcast，有一个 podcast 叫报道者，然后他们去报道那个博弈的那个产业链，那个听得很心动。对，那种就可以赚快钱嘛，然后也真的赚得到钱，但是可能真的要去思考，就是赚到钱之后，什么东西真的快乐的？
对啊，你去要赚钱，你卖淫，或者是你去当诈骗集团的车 手
你是说去
也
银
可
楼
以
卖
啊，
淫吧？是吗
都可以，就是卖掉金子，或者是你去 都可以。
？OK，OK，OK，OK，好。
好，那我现在回来讲哦，就是说柏林就是还有很多这个创业资源，那你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介绍给大家？譬如说，好，我现在想要创业，可是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好咖。那你刚刚也有介绍，就是说哦，去哪里可以找钱？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是可以给听众朋友，然后他们之后如果想要创业可以去运用的？
可以，分成几个面向来看，一个是我刚才说的一些政府的资金等等的，那或是一些比赛，这个东西就是柏林就很多，然后可以去找各种的钱，主要是从政府那边找钱啊。政府就是通常政府的资金都是所谓的 equity free， equity free 就是说他不会拿你的股份，他就是单纯你只要他认可你，你申请得到，他就给你钱，然后是免费的钱这样子。
哦，香油金就对了。
对，大多数是这样。对对对，建庙基金这样。
建庙基金。
对，那当然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做，我知道这几年可能蛮流行做那个募资的，做那个叫什么集资。
嗯哼。
那不过集资很看你的 project 的导向。就我的、就我的经验来看。有两种集资会成功，第一种、你做，尤其在柏林，你做跟那个环境保护相关的议题，做 vegan 的东西，做任何偏这样讲有点不公平，但是我觉得任何偏左派的进步派的思想的东西的相关的创业都会收集到一定的声量。
嗯
哼，
对，
讲左派不公平啊，讲进步派好了，讲进步派
环保人士，或者是
对对对，
或者是一些就是爱护环境的人士，譬如说那个瑞典少女 Greta 这一种的
之类的。对，你从这个相关的议题去延伸做一些创业项目，会得到很多关注，会有很多人愿意掏钱，就是赞助支持你，这是一方面。有一个网站叫做 Start Next， 就是开始下一个这样子，可以，那个是德文为主的创业的募资网站，你可以在上面看一轮，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是这种议题。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是很新的产品，就是比较偏美国那边做比较多，就是比如说是新的设备啊，比如说新的手机啊等等，这种也会比较容易创业募资成功。回过头来讲，就是这些项目是比较像是to C 的比较容易成功，因为大部分人在赞助一个创业项目的时候，就我的感觉是 80% 以上的人，他根本就不管你的理念，他不管你就是对创业到底有多有热情，他赞助的是你最后产生出来的商品。所以我才说做 to C 的项目会比较容易募资到钱。要找到，这个关于钱啊，那如果要找到人的话，可以参加很多像是 founder matching 的活动。然后像这些活动通常都是加速期或是孵化期在办的。就是所谓的孵化器，就是创业孵化器，然后英文叫做 incubator。
柏林有什么比较有名的孵化器吗？
很多耶、好，我讲我们自己的孵化器好了。
好，
我们自己的孵化器叫做我忘记名字了
好，没关系。
Berlin Startup Incubator， 就是柏林新创加速器、然后是我的、我在这边读研究所的那个学校办的孵化器。通常孵化器它都没有盈利啦，通常大部分的它都是比如是政府支持的，或是学校支持的，或是一间大公司赞助的孵化器这样子。它目的不是盈利、它的目的是透过半孵化器去提早找到很强的新创团队。
哦，像 Sandbox 一样。
Sandbox， 哦，对对，有点类似。对对对，像那个Edeka 这间超市，他自己有一个叫做 Edeka 的 Food Tech Campus， 就是它是一个孵化器。然后他就召集，就是如果你跟想要做 Food Tech 创业有关的，你都进来我这边孵化器工作，然后我可以用很少的钱，就是让你租一个位置，然后你在那边工作。然后他们的目的就是其实是早期，就是他要很快的，在你还在发展你的 idea 的过程中，他就可以看出你的团队值不值得投资，然后你的商品值不值得放在他的超市里面卖等等的。
哦 ，OK，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 Edeka 是德国一个最大的超市，像台湾的全联这样子。
对，我觉得它比较再高级一点，
高级一点，
比全联再高级一点，
高级一点。那你刚刚讲了钱嘛，人，那办公室呢？办公室就是有专门提供办公室的地方吗？
很多那个很多孵化器，它的办公室都甚至是免费的。像我们在那个办公室，它就是免费给我提供给我们。然后或者说像我刚刚说的奖学金，那大部分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申请到了之后，他会希望你们聚集在一起工作这样子，所以他也会提供办公室给你，
那我有咖啡机啊，然
什
后
么
网
都有。
络什么的，什么都有。
对，我觉得，讲到咖啡机，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觉
好，
得在德国工作，咖啡好像是基本人权，对不
对，
对？
我为了在家工作，我就去买了一台全自动咖啡机。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颠覆我的想象，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是读 MBA，然后 MBA 你知道 MBA 的学生就是很有意见，就是很会，很，每个都是很有领袖气质，然后很会发表一些意见，然后他们甚至那时候去跟学校抱怨说，你们咖啡机里面的豆子太烂了，就是请升级这样子。对，然后只要因为我们之前办公的地方那个咖啡机很常坏掉，然后只要哪一天，就你进那个办公室，然后哪天看那个大家的那个就是心情啊都很沮丧的时候，就知道啊咖啡机可能又出问题了。
对，我们上次办公室有一次咖啡机坏掉，然后我的同事就说一级警报，一级警报，然后他就立刻派那个 technician，就是技术人员，赶快去修咖啡机。我心想说 What the fuck？
对，就很重要，就是
对，
没有咖啡不能动这样。
很像，就台湾，你可能就是比较传产的，然后你可能就会看到不是老人，资深员工上面会有一壶茶这样。
或者说怎么今天报纸没有买新的之类
对，怎么今天《中国时报》没有买呢？就这一种。
的。先不要。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一边，然后最后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就是金玉良言想要给在德国创业的人，或是想要给在海外创业人？因为你跟你的 partner 基本上你们三个都不是德国人，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请问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去哪里找你呢？
好，我先讲第一个，就是
好。
我们一直很相信一句话，叫做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就是做好做完比做好还要重要很多。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创业过程中一直非常非常非常奉为圭臬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会希望我们一次把它做到完美，但是对于 startup 来说，其实是应该要把它做完，然后直接把这件事情拿去测试，拿去市场上验证，甚至你知道会失败，但是你还是直接拿去验证，因为，越早失败总比做越多，然后越晚失败好。因为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要花3个月、半年去完成，做到完美，但是你可以用1个月就先做一个半成品，然后拿去测试的话，这样1个月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测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客人根本就不要。但是如果你已经花三个月到半年，然后把它做到完美，然后才拿去卖给客人的时候，这时候客人跟你说他根本就不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对于创业项目有兴趣的话，真的要开始，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先研究一下，就是比如说看 design thinking 啊，就是刚才说的设计思考，有一个概念叫做金石创业，英文叫做 the lean startup，lean 就是 LEAN，就是金石创业。然后或者说有一些书可以看，比如说像是PayPal 共同创办人 Peter Thiel 写的一本超有名的巨作叫做 Zero to One。那看完之后，Zero to One 就是所谓 Zero to One 就是从零到一，然后创业过程。那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对于创业的一些粉红泡泡可能会渐渐的消失，就是对，
不要被骗了
对，不要被骗。就是其实99%的创业过程你是看不到的，就是从外部人来看的话看不到。那其实那些都是最痛苦的。然后对于有些人来说，创业或者说新创公司会像 Google、Facebook、Amazon、Netflix 之类的公司，但实际上这些公司在它的前一两年可能都是非常的辛苦的，等等的，即便到现在可能还是很辛苦，然后但不一定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先看一些书，然后对于一些东西了解之后， 会有比较正确的心态吧，
正确的认知，
认知跟心态都是对。
嗯哼 ，OK。
然后刚第二个问题是说哪里
找我，要去哪里找你？对，要去哪里找你？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来找我。好，开玩笑，开玩笑。我其实有一个 podcast， 然后也是在讲创业，然后这个 podcast 就是我一个人讲，然后讲我自己创业过程，讲一些创业会遇到的事情，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公司的进度等等。那我很懒啦，所以我没有周更，我也没有双周更，我可能就是想到就录一下，然后所以比较佛系在做这个东西。那如果想要听更多创业的东西的话，可以来听我的频道，但是不用真的很认真听，叫做杨恩创业中。嗯，
对，你的那个创业的那个 podcast 叫杨恩创业中，我有去听，然后我觉得蛮有趣，因为第一集他讲的是 MVP， 就是最小可行性的商品，然后里面就是真的就是扎扎实实的记录了杨恩他创业的点滴。那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一方面对你来讲，你记录你这创业一路上的这个历程，那对听众来讲，就是他也可以知道，就是哦，就是创业是可能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是蛮好，那推荐大家去听这个节目。
感谢，如果真的要找到我的话，那就来找我 LinkedIn 好了。
那我帮你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资讯栏。
好啊好啊好啊，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就是也欢迎写信到30plusco@gmail.com， 那也不要忘记到各大收听平台订阅以及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然后也喜欢杨恩的节目的话呢，记得推荐给你们亲友，那也不要忘记就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五星推荐加留言。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